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23章。那个时候，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：
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是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是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的穗子做长了，喜爱筵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安，称他拉比。但是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在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是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加倍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，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，什么是大的，是金子呢，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你们又说凡是指着坛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你们这瞎眼的人呐，什么是大的，是礼物呢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？所以人指着坛起誓，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，人指的殿起誓，就是指的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，人指的天起誓，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萌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修饰义人的墓，说若是在我们祖宗的时候，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。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，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，如何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还有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追逼到那城，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从义人亚伯的血开始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。
我是客旅，我是流浪者，在黑暗罪恶中徘徊。那是慈母耶稣找到我，我竟正想赴家生一世，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一生一世，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我，直到永永。是他，是我书信。 赐力量给我，他领我到安静的水边，保守我每一步稳妥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，随着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却要住在与慈爱， 的永永远远，到永远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马太福音第23章，在这里主耶稣先说到一个总的原则。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能说不能行。很多时候他责备的话是对的，但是他们的灵实在不对。我们也需要接受他们话语的帮助，很多时候这不是容易学的功课。但是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。在这个原则底下，主耶稣又举了法利赛人一个表现，说是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肩上，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所以我们中间越是受人尊敬的人，越要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微小的事情，不要自己可以做却喜欢吩咐别人去做。要有一个服侍人的灵，不要自然的有一个受人服侍的态度，要效法耶稣那么柔软而低微的心。主说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的穗子做长了。他指出法利赛人一切作为都为显扬自己，喜爱筵席首座，喜欢人在街上问他安，又喜欢受拉比的称呼，这等等。所以主最后总结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是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做高位首席其实是灵的问题，我们不要有一个高傲的灵。不让你坐尊贵的位子你就难过，那里头灵就不对了。还有喜欢人在街上问你安，称呼你拉比，主说，但是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你们是兄弟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也不要被称为教师。这些我们不要看作是外面的话。主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真是心情沉重。底下主耶稣就指出法利赛人的种种表现和祸事。首先他们把天国的门给关了，把一个属肉体又喜欢掌权的人放在教会的主要位置上，那真是有祸了。他在教会中掌权，自己根本不懂得进天国的门。他带领了教会，神的儿女即使有心也无法进去。自己进不去，也不喜欢看别人进去。第二，勾引人入教，做地狱之子。这种情形从前就有，在末后时代要多上几十倍。越是异端，组织越大，钱财越丰富，每年所派出的传道人难以数计。关于这一点，神儿女尤其要警醒。第三，主说，瞎眼领路的有祸了。启示已经不应该了，何况主所说的那种启示。殿算不得殿，殿里面的金子才该谨守，坛算不得什么，坛上礼物才该谨守，这是什么态度呢？第四，守律法却不行公义、怜悯和信实。第五，洗净杯子、盘子外面，里面却充满污秽。这种现象不仅以往存在， 余惊月裂，里面充满了可怕污秽的东西，同时外面还非常的勤快的洗，使杯盘外面找不出一点灰尘，可以得人更多尊敬。第六，外面显出公义，里面满了假善和不法。主的话语既沉重又尖锐，把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生命行为说得没有一点可以隐藏。粉饰外面，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，外面正是好看，里面却充满死亡。所谓死人的骨头，就是长久以来的属灵死亡。第七，杀害逼迫先知。赞美从前的先知，杀害逼迫现在的先知，这是有先知以来一直有的律。从前先知和他们无关，也不会指责他们，所以他们还修饰先知的坟墓，表示他们的敬虔。而现在的先知，活在同一时代的先知，那就大不一样了，因为他们会显露他们的光景，会用神的话来指责他们，会使人的眼睛看见他们的假冒为善的光景。直到今天，这种情况仍然是一种悲剧。这章末了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，说了一段相当厉害的话，主就为耶路撒冷哀哭。主耶稣无论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，他的根源其实都出于他的爱。当我们读到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这段经文，真是觉得又沉重又厉害，好像主没有一点怜悯。但是，你我不能想象耶稣说完这段话之后，他的心何等盼望那些人能悔改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。最后，神的儿子也死在耶路撒冷。主多次给他们机会，使他们来归向神。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这是何等爱的比喻，但是他们不愿意。底下耶稣就说到一段预言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段话在主后七十年应验了。罗马太子提多率军攻打耶路撒冷，下了灭城的命令，同时在犹太全境赶出每一个犹太人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地方真的成了荒场，犹太人真的在万国万城之中被抛来抛去，直到主的日子来临。讲完这段话之后，接着耶稣就在24章普世预言当中特别提出末后的预言。